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澳洲广角的节目时间了。今天呢，我们将带您去澳洲的心脏地带，看一看世界上最大的、最古老的单体岩石，还将带您去一个真正的澳洲农场，体验澳洲农夫的生活。在澳洲媒体观察的时间里，我们将请曾真为您介绍一下最近澳洲和日本之间的鲸鱼之战。许多来过或者没有来过澳洲的人都向往着有朝一日能够自己驾一部四轮驱动吉普车穿越澳洲中部那神秘的大沙漠。不要急，今天呢，您就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组提前实现这个梦想了。
澳洲中部地区的维多利亚大沙漠方圆几百公里，在这片红色的沙漠中有着闻名世界的澳洲十大奇景之一的埃尔斯岩。这个沙漠中的绿洲爱丽丝泉就是通往埃尔斯岩所必经的入关口。埃尔斯岩位于爱丽丝泉西南470多公里，导游告诉我们乘车需要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一出爱丽丝泉市区，就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眼望不到边的红色沙漠，在清晨柔柔的阳光照耀下，闪烁着少女般纯净的美。这里是中途必停的一个土著艺术馆。本来这个土著艺术馆是一个值得看看的地方，可惜正在装修，我们也只好继续上路了。在接下来的这段行程中，这红色的沙漠看上去不再是那么的荒芜了。导游告诉我们，这种树干笔直的桉树是沙漠中的试金石，有它的地方就意味着有水源，就不用担心在沙漠中会渴死了。踩着红红的沙子，我们来到了一个观景点。哇，远处的那块巨石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埃尔斯岩。就在我们开始兴奋起来的时候，导游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这个是康纳山，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平顶的整块巨石，据说它有7亿年的历史了。由于它的外形和埃尔斯岩极为相似，被称为假埃尔斯岩。在康纳山往西南再走1个小时，就到了卡塔丘塔和奥尔加斯。现在我们车前方看到的这座山名叫卡塔丘塔，也被称为奥尔加斯，在当地土著人的语言中是很多脑袋的意思，他们就仿佛在这里远远眺望着埃尔斯岩。导游说，这是一个巨人的大脚印。据说啊，在5000万年前，地球上确实存在过巨人呢。在这里，再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到达了闻名遐迩的埃尔斯岩。土著人称它为乌鲁鲁，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岩石，超出地面348公尺，长3公里，宽2.5公里，生成于5到6亿年前。埃尔斯岩周长约9公里，坐在巴士上绕它一圈大概需要20分钟。岩石下面的洞穴和风口曾经是澳洲土著人的集会所， 所以呢，乌鲁鲁的意思就是集会地。在埃尔斯岩的西侧有一条可直通岩顶的通路，方便旅客到岩顶俯瞰整个澳洲沙漠的壮丽风景。但是当地的土著人从来不爬，因为啊，这是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关于埃尔斯岩有很多传说，其中的一个版本就是在远古宇宙一次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中，法伦圣王战胜了魔王，但也受了伤，一滴混合了圣王和魔王的血，就形成了这块独一无二的巨石。
It was also said that to the children that one of them was in the water hole.
这是一个天然的水洞，是由雨水形成的。导游说，下雨的时候还有瀑布呢。埃尔斯岩日出和日落的颜色变化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看，导游为大家准备了 BBQ， 让我们在这里享受着野餐的乐趣，欣赏着美景，直至日落的最后一丝余晖消失在地平线上，我们才念念不舍地告别了这里。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人以科学研究的名义在南极洋捕杀鲸鱼的行为一直受到澳洲人的谴责。上星期呢，有两名民间反捕鲸组织的人员甚至直接的闯到日本的捕鲸船上递交抗议信，结果被当作了入侵者扣押了起来，使这一事件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曾曾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这两名反捕鲸人士呢，都属于一个叫做海洋守护者协会的民间组织。他们一个呢是澳洲人，一个是英国人。1月15号呢，他们从一艘来自澳洲的船上呢登上了日本的捕鲸船，递交了一封信呢，让日本人不要捕杀鲸鱼呢。结果呢被日本人扣了起来，当然一下子呢引发了媒体的强烈关注。刚开始后的时候呢，两边都不肯让步，都说对方错了，都说对方是海盗。后来呢，经过两国政府的调停呢，两名被扣的人质呢在关了两天多以后呢得到了释放。不过呢，这也绝不意味着事情就到此为止了。除了海洋守护者协会之外呢，一个叫做绿色和平的民间组织呢也自行集资弄了船呢开到南极洋，试图追踪日本的捕鲸船，不让他们捕杀鲸鱼。一方要杀，一方不要杀，矛盾和冲突呢就在所难免。
那么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一个国际性的公约，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行为标准呢？
因为过度猎杀的问题呢，一些鲸鱼呢已经成了濒危品种，所以呢1986年的时候呢，国际捕鲸委员会呢就通过了一个全球禁止捕鲸的公约。但是这个公约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漏洞，就是说呢它只禁止呢商业性的捕杀，不禁止呢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猎杀行为。所以日本人呢就一直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呢在捕杀这些鲸鱼。事实上呢，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些鲸鱼的肉呢最终都上了日本人的餐桌。去年十 11月呢，日本的捕鲸船队呢再一次呢开到了南极的海域。这一次呢，他们计划捕杀1000多头鲸鱼，其中包括50头珍稀的品种座头鲸。这一点呢就引发了澳洲人的强烈的愤慨，因为座头鲸每年在进行迁徙活动的时候呢都要经过澳大利亚的东海岸，其中包括一只全球唯一的一个全白的座头鲸。观赏鲸鱼呢是澳洲旅游活动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如果这些鲸鱼都被日本人杀光了，那么到澳洲来的游客和澳洲人呢就看不到他们喜欢的鲸鱼了。另外呢，澳洲公众保护野生动物和保护环境的意识呢也非常强。最近呢，一个令人注目的发展呢，是澳洲联邦法庭呢在1月15号呢做出了一项裁决，就是说日本人呢在澳洲所设定的鲸鱼保护圈之内呢捕杀鲸鱼的行为呢是非法的，应该被禁止。这个鲸鱼保护圈的范围呢是澳洲大陆以外呢370公里以内的这样一个海域，以及澳洲宣布它拥有主权的那部分南极洲周围的海域。问题是呢，日本人呢并不承认澳洲所划定的鲸鱼保护圈，他们认为那是公海，澳洲的法律呢管不着。所以澳洲的法院呢虽然做出了这样的裁决，但是这条法律如何实施呢，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问题。
那么澳洲政府的态度如何呢？这似乎已经牵扯到了两国关系了。
新上任的陆克文政府呢态度呢比前任的荷华德呢应该说是要强硬一些。前面所说的那项法庭的裁决呢是针对一个叫做国际仁慈协会的民间组织呢对一家日本公司所做的起诉做出的这样一个判决。如果澳洲政府真想执行这个判决呢，他就得想办法呢去阻止日本人捕鲸。目前呢都是民间人士呢在做这样的事情，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澳洲政府还没有这个打算，但是呢也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行动，那就是啊，从1月21号开始呢，澳洲政府派了一辆叫做空中巴士的飞机呢，带着摄像器材在空中呢追踪日本的捕鲸船，而且呢把他们捕杀鲸鱼的这样过程呢拍摄下来。除此之外呢，还有一艘呢在海上巡逻的大船，所有这些呢都是在做收集证据的准备，以便有朝一日如果澳洲真想为这个问题在国际法庭上跟日本打官司的话，就有了第一手的直接证据。澳洲政府这么做呢，在我看来呢是顺应民意的结果。如果没有民间这么强烈的呼声和民间组织自发的行为呢，政府可以说不会这么快的采取行动。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呢，澳洲和日本之间的这一场鲸鱼之战呢，还远远没有结束。
好，谢谢曾曾。也许您很难想象，在早已进入西方发达国家行列的澳洲，还有人在过着令现代城市居民羡慕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如果陶渊明能够复活，说不定他会想转生在澳洲农场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对于常年生长在现代化都市的人们来说，乡村是个吸引人的地方。澳洲的乡村有什么特色？这里的农家又是如何生活的？我们这次就是要带大家潜入他们的生活，体验一次做澳洲农民的滋味。洛卡小镇上有个叫 Craig Ferry 的农庄，这里是古尔顿夫妇的家。古尔顿夫妇的家里四处散发着乡村的气息。40多年前，古尔顿夫妇搬来这里后就爱上了它，家是他们的一切，刻录了他们大半辈子的岁月。古尔顿夫人回忆起多年前孩子们还小时的情景，幸福溢于言表。这是一个典型的澳洲家庭，酷爱户外活动，客厅里摆满了男孩们参加橄榄球比赛的照片、各类奖杯和纪念品。虽然多数的孩子们早已长大成人，并另外组织了家庭， 但这里永远是古尔顿家族的根，家庭定期聚会的场所。古尔顿先生提议带我们到田野去看看，这些大圆筒叫做筒仓，是用来贮藏粮食的，大铁壁是运输粮食到仓顶的，一个筒仓能放2吨多的谷物，而这个大家伙是收割机，是用来收割成熟庄稼的。前面是放羊的地方，我们先去看看牧羊狗是怎么圈羊的。格兰姆的农场共有1000头羊，我们这里看到的是500头左右，主要是优良的美奴利品种。美奴利羊群转圈奔跑时，尘土飞扬，气势蓬勃，像旋风似的扫荡一切。格兰姆说，别看都差不多，其实他们是有领头羊的，每次羊群都会跟着几个个性较强的领头羊跑的。这里养的都是母羊，每只羊一天要喝2升至6升的水。说到放羊，当然要提到牧羊狗了。对狗的指令是用各种不同的口哨来表达的，牧羊狗的听力很好，很远就能听到口哨声，来执行主人的命令。
这种狗是澳洲加勒比牧羊犬，专门用来照料羊群的。
这条狗叫乔瑞斯，看来是深得主人的喜爱，所以有时不妨调皮一下，对于主人的呼唤他敢于听而不闻，可是对于客人让他打滚来取乐的要求却非常乐意遵从，不停地讨好。乔瑞斯工作得非常卖力，不过看来今天羊儿们不听他的，想把他们赶到跟前来，却越赶越远了。继续往前开，两边绿油油的庄稼一望无际。格兰姆说，他们的农场拥有近1000顷良田。现在地里正在生长的农作物是油菜和小麦，眼前的油菜已经过了开花季节，现在正结籽。
我们看到的是油菜作物，虽然这个春天很干旱，它们依然长势良好。你可以看到顶部已经停止了开花，所以上面呢是光秃的，是底部有些可爱的菜籽长在切壳里，打开后可以看到切壳里长满了菜籽，大约再有1个月菜籽就会撑开切壳，变黑变硬，等待着收获。
道路对面是麦田。
好了，我们现在是在麦田里，这株麦穗长得很好，小麦粒还是绿的，麦粒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再有3-4个星期就会变黄变硬了。
要想得到好的收成，一是要好的土壤，二要种子好，三要肥料适当，当然也少不了要看天公的脸色了。我们又来到了古尔顿二儿子史蒂文工作的地方，他拿了2株不同的麦穗向我们解释干旱造成的麦穗与正常麦穗的区别。这个正常的麦穗颗粒饱满，有起码40颗麦粒，现在轻轻一揉都是糊状的枝叶，而这个受干旱影响的麦穗很明显的憋小了很多，只有12颗麦粒，也挤不出枝来。古尔顿先生家的麦子大多销往亚洲，也有是销到中东，油菜与麦子基本都是销往国际市场的。为了省水和更好地保护土壤，他们采用了各种农作物轮流种植的做法，比如一块地去年种的是小麦，今年就种油菜，明年呢种大麦，后年种纤维豆等等，来轮换。土地是5年种植，然后空置3年，以8年为一期轮回。我们跟史蒂文回农庄开拖拉机，看看现代化的机械是怎么种庄稼的。准备就绪后，我们跟史蒂文来到田里， 通过多年的经验和摸索，在15公分至30公分之间的距离播种是最好的间隔，这能使土壤更好地保持湿润。一台巨大的农药机械要穿梭于窄小间隔的田地，要避免压到庄稼，靠手动是不行的。这个现代化的设备，由于顶部装着卫星导航仪，拖拉机可以走得非常准确。农作物的间距与轮子的厚度是一样的，都是30公分，刚好用来让轮子在其中行驶。这个红色的小仪器就是用来测量风向、风力及空气的温度与湿度的，像现在的湿度为37度，就是比较理想的状况。施肥与撒农药的量关系到农作物生长的品质。这个绿色的大容器就是用来盛装农药的，机械臂上装有小喷嘴，可以用来喷洒农药。田里是一年3次撒农药，天气不能太热太冷，也不能起风，如果风力太大，会把喷洒的农药吹到其他地方，影响了正确的施药量，从而对庄稼造成损害。而药量则是用驾驶室内的电脑来控制调节的，原来这都是自动化的，在车内装着一个显示屏，一个电脑控制机，通过外面卫星接收机以及全球导航系统，电脑就可以控制拖拉机按精确的方位行驶了，同时也控制到了药量。送我们回到家里，格兰姆还得回到田里做些收尾的工作。平时农场的生活较为悠闲，主要是维持田里庄稼成长和照料好羊群，但在播种、收割、产羊和剃羊毛的季节就极其繁忙了。沃尔顿夫妇平时没有雇员工，农场上大大小小的活儿基本上都由自家人包办，看着他们伉俪情深的样子，真羡慕他们这种淳朴的男耕女织般的农家生活。顿走后，我们到后院的鸡舍去。这个大桶是用来盛放喂鸡的谷子的。一切就绪，准备开喂。一打开大门，鸡儿们就叽叽喳喳地围着我们。别急别急嘛，好好好，先撒出一道素菜，易消化哦。然后玛丽安把谷子倒入这个饲料桶里，鸡儿们一股溜的都跑到了这里。通过母鸡的脚上缠有不同颜色的线，我们可以判断出它们的年龄。黄色代表了2年前养殖的鸡，绿色代表了去年养的。我发现鸡巢里竟然有几个高尔夫球，沃尔顿夫人说，那是为了让小鸡养成习惯，不要乱啄鸡蛋而放置的。时间过得还真快，太阳快落下了，余晖涂抹了一层金黄色，笼罩着田野。晚上我们要跟古尔顿夫妇去亲戚家体验一下乡村大聚餐。今晚的聚会格外的热闹，参加聚会的有50多人，应该说是小镇上的名流了。别看这些不起眼的乡村人，许多都是身家千顷万顷良田的大财主呢。饭后我们来到了一家俱乐部，这个充满活力的地方是小镇上年轻人聚集的晚间场所，他们的欢笑声感染着我们，也让我们领略到乡村人活泼的一面。 我们体验了乡村的农家生活，也见识了乡村的白日黄昏与夜晚。然而乡村的清晨却是另一番景致，这里的日出是一跃而出，整个田野立刻沐浴在朝霞之中，让人心旷神怡，为黎明时分那如冬季般凛冽的寒风增添了不少暖意。清晨的农庄不时传来牛羊鸡狗的叫声和悦耳的鸟鸣声，组成了美妙的田园交响曲。到了离别的时刻，格拉姆夫妇与我们依依不舍的道别。短短的几天里，小镇向我们展示了澳洲真实的乡村生活，然而乡村人的善良与淳朴却给我们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好，观众朋友，这次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